箴言十二章第一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啊，对不起，传道书，传道书哈，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另外呢，我们就再看一下十一节，传道书十二章十一节，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之师的言语好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好，我们简单的把整个传道书做一个总结，简单的说，不过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那个效果。刚刚讲完第一堂，我们第一堂第二堂不会一样。那么讲完第一堂，有人说，哎呀，所罗门有没有忧郁症啊？那么虚空的虚空。我整个第一堂要讲的，在这一堂虽然主要不在讲这里，但是也会要提的。我们的信仰，整个圣经所做的教导，整本传道书所讲的，一致的，圣经没有矛盾，一致的都在说上帝的美好全能。因为神是美好全能的，所以不管罪恶怎么强大，我们都知道，不管人生怎么痛苦，我们也都知道，不管虚空幻灭的事情有多少，我们也都知道，我们基本上基督徒仍然是正面的。我不敢说我们一定乐观，我们一定都很喜乐，但是我们是正面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看箴言，不是看传道书，不要觉得传道书只是在讲虚空，他讲了很多的虚空，他的重点就是，如果你没有敬畏上帝，你没有把上帝的话放在第一位，没有把上帝放在前面，那么你一切包括上帝给你的美好的家庭、工作、生活、美丽、健康都会成为虚空。相反的，在罪恶世界艰难的环境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果你能敬畏上帝、依靠上帝，那么即使碰到艰难，我们仍然能够喜乐。所以传道书里的那么多的虚空是正面的，希望我们过不虚空的日子。包括在十一章讲的，少年人呐、啊，你应该快乐啊，看所愿意看的，行所愿意行的。不过在这一切里面，你总要想到神，而且不是小小的纪念我们的翻译，而是把上帝放在心中最重要，而且是敬畏他。趁早就应该如此，趁着年幼的时候。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人，在教会里面也有这种情形，是在病床上，是在临终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意识的时候才信。如果真是圣灵的工作，如果真是信了，各位，即使在那个时候，即使你的生命还有几秒钟，要知道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上帝仍然能够把喜乐平安在你的认识主以后的一生，可能只有一秒钟、十秒钟，能够丰富，然后丰富到永远。如果我们已经信主，不管我们的年龄是怎么样，不管我们的遭遇是怎么样，我们过去做了很多的错事，犯了很多的错误，这个也容易叫人灰心。时间都过去了，机会都过去了，一样，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趁早归向上帝。犯罪，如果主帮助我们，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尽量不要去犯。 一定去犯，我们这也难免一定会去犯，求主让我们尽快的停止，回到神那里，不要因为做错了觉得神不会原谅不会赦免了。我们要知道神即使管教我们仍然充满了恩典和慈爱，所以趁着年幼其实就是要快的意思，就是早早远离罪恶，早早归向上帝。不管实际上我们现在是几岁了，做错了多少，让我们多听到神的话，就是这里所讲的智慧人的言语，就是牧者所赐的，就是敬畏上帝而有的智慧。这些事情神引导我们，我们就会在神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以及在生活中我们有那个平安的日子可以做过。这一段经文的解释，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各位不一定要翻，听我讲就可以。因为他说趁你年幼的日子，我刚已经讲了，不只是年幼，就是要快，就是求主让我们在主的帮助下快快的远离罪恶，快快的归向上帝。而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二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年轻的日子就要归向主。那么因此用在我们今天的身上，我也可以说，各位，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老，不可叫人小看你经验不足。这个观念哈，各位，我觉得我们一般都没有哎。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就是要人重看你嘛。哎呀，这不是骄傲吗？不好意思啊，各位姐妹请原谅。如果我们套着用，不可叫人看你不漂亮，小看你不够漂亮。我们对弟兄讲，不可叫人小看你钱不多。各位，我们就是这里的经文，不要叫人小看我们，就是基督徒要把自己打扮得很好，要人家很看得起，要人家很看重，这不是跟我们一般领受我们需要谦卑刚好相反吗？我们都希望人家，我们谦卑的话就是荣耀都归给主啊，可是我们这里就讲到说好像人家要重看我们。各位，这两个并不冲突。当神的儿女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的谦卑的确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诚实的真实的。我们如果事情做得好，如果我们长得漂亮，如果我们事业好，如果我们有一切的成就，我们荣耀归给主。如果我们是很平凡的，我想多半的人都是很平凡的，或者没有那么聪明的，没有那么优秀的，我们当然不可能叫人家觉得我们是多么的棒，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人能够在我们的平凡平庸当中看到主的恩典。各位，今天也是一样，在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不要骄傲，也不要有自卑感，不要觉得自己老了或者自己学校比较烂。我们没有要骄傲的意思，我们也没有要嫉妒的意思，我们就求主让我们把上帝的荣美从我们身上发出来。这个发出来呢，就是我们要有智慧人的话，就是要有圣经的话，要有榜样，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各位，你只有十秒钟好活了，你在床前病床前病危的时候只有十秒钟好活了，你愿意接受耶稣，愿意相信耶稣，那十秒钟也可以成为人的榜样。我没有要人要我们说有什么很稀奇很优秀的表现，我已经一再讲了，我们不是那么优秀， 我们不是那么棒，但是我们可以叫人看到上帝的恩典。十秒钟，或许神借着圣灵奇妙的恩典，在我们的信靠当中显出人信主以后，即使只有十秒钟，我们能够平静安稳，不忧伤害怕。我求主帮助。其他的事也是一样，即使你是江洋大盗，做尽恶事，已经不是接近死亡了，已经在死亡当中了，仍然可以见证主。你说已经在死亡当中怎么可以见证主？有一种死亡是很痛苦的，就是钉十字架。你钉十字架，你被钉了，就已经在死亡里面了。虽然你断气可能是要十几个钟头或者几十个钟头，就说你已经在明显的在被处死的状况，只是那颗子弹射进你的脑袋好像走得很慢，一秒钟只能走 0.1 公分的样子，那样慢慢的。即使是那样，我们都知道十字架旁边有一个强盗，他做尽坏事，他也没有办法再弥补了，但是他信靠了主，他就成为很多人的榜样，他就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成为很多人的榜样。各位，我这也再一次说，我们不一定能够有什么榜样，但是愿我们的心是属神的，让我们多领受智慧的话，就是圣经的话。在前面四章七节，只是要就是保罗勉励提摩太多领受神的话。我们也不是领受神的话就是我们圣经都要背得多么的熟悉，或者说我们都要天天领多少人归主，或者我们的祷告要多长，就是有一颗心，这颗心是敬畏上帝的。这颗心我不能规定说我们每天一定要读经多长，祷告多长，不读经不能吃饭，这我不敢说这样规定，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一切敬虔的操练是使我们有一个喜悦见证主的生活。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就是都要提醒弟兄们将这些事该做的事，上帝的救恩多提醒。第七节，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各位对不起啊，我没有手机，我是恐龙时代的人啊，不会这些东西。如果保罗今天写这个话，保罗会不会说只是要弃绝 LINE 来 LINE 去和 Facebook 荒谬的话？各位，我是开玩笑的哈，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言语文字都是很宝贵的，那都是上帝的，上跟上帝有关的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就是话，或者是道，或者是逻辑，或者是文字。这个连不信主的人也都知道文字的，我姑且用这个词吧，魔力啊。那个我们中国人说仓颉造字的时候，天雨粟，鬼夜哭。那哲学家会说言语的发产生和文字的产生是人类文明最伟大的两件事情。我想这是真的，因为言语文字还有逻辑理性的思考都再一次跟 Logos 这个字有关系。 Logos 这个字跟 Logic 跟文字跟语言不太好翻，我们中文常常翻是道，有的时候翻是话，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那么教会里面有真道的教导，教会里面有智慧人的教导，我们领受神的话。哎，当然不是说不要玩烂，也不要有 FB 啊，只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在敬虔上操练自己。若是主给我们机会，像我们这里的每个人，主给我们机会比较多的机会，各位基督徒是谦卑的，一定要谦卑，因为我们清楚看到 一切的美善是上帝给的，上帝造的，上帝恩待的，上帝赦免的。但是基督徒不可以谦卑到自甘堕落，基督徒不可以谦卑到轻看上帝的恩典。哎呀，时不与我，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已经老了，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或者已经陷这么深了，干脆再继续陷下去。各位千万不要，千万不要上魔鬼的当。我们求主让我们常常被主的爱感动，让我们能够喜悦主的事，喜悦近前的事。我们所谓做众信徒的榜样，当然了，很多人想到就是读经祷告传福音教会侍奉，但是也可以有很多其他的。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在做这些事情，我们很多人不是在做这些事情，包括你做老师啊，你做医生啊，你做病人啊，你做在捷运上的人，我们也都很希望，不是故意要表演给别人看，而是主啊，求主的美善，认识基督的香气从我身上能够发出来。那么言语上面求主帮助，言语是这么有力量的东西，因为它跟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有关，也因此这么有力量，一旦堕落了也就这么有杀伤力。各位，我们被言语伤害的不知道有多少，我们愿在言语成于内，就是爱心、信心、清洁，行于外就是行为，都能够成为众人的榜样。包括一个脾气暴躁的人，能够在神的恩典下可能有一些缓慢的进步。好，十三节，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我来，只等到我来。你看到这里都是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这段话不是现在教会喜欢听的，喜欢讲的，现在神学里面比较流行的，教会的重点在乎生活。各位，我们绝对不否认生活上的见证的重要，社区服务的重要，有爱心行为的重要，但是尤其是我们基督教，我们新教，我们 Protestant， 我们始终根据圣经比较强调教会最重要的工作是宣扬神的道。我知道宣扬神的道好像很无聊，聆听神的道好像很无聊，还有一个我们牧师最害怕的，牧师也最难过，起码我难过害怕，就是魔鬼会攻击你，自己都做不到。各位，我们这里又要再想到恩典，想到殷勤称义，我们是求主帮助我们越来越多美善的见证，但是不要上魔鬼的当了，不要因为自己做不到就进一步的做了另外一件错事，就是讲都不讲了。我知道这是很难的，我看过一个应该是60年代的照片，那个时候美国的科学家应该是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和精神，应该是最大的一次啊，在那个时候研究，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们现在都耳熟能详的，抽烟有害健康。这19世纪、20世纪初啊，抽烟会造成咳嗽啊，什么这些我们大概都知道，但科学上把它比较确定是那一次。后来美国我忘记是哪一个什么政府单位啊，就发表了这个论文，就以后美国的香烟上都有这个，然后就大量的鼓励人不要抽烟。在那群医生发表的那个文章里面，也有他们在讨论时候的照片。哎，很讽刺哦，讨论的时候很多科学家正在抽烟。 各位，这说明什么？这只能说明说，我们知道对的事，我们常常做不到。可是，我觉得这些科学家还是很正确的。我做不到，甚至我正在抽烟，劝你不要抽烟。为了你的好，我仍然说，请不要抽烟。就各位，我们做父母的，如果我们的事迹都被儿女知道，那我们也是一句话都不能讲。你要，哎，把你的桌子整理干净一点嘛。如果他知道我们当年的桌子的状况，但是如果我们为人好，我们当然不要成为法利赛人，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仍然不会谦卑客气到一个没有爱心。因为你在劝人的时候，劝人走善良道路的时候，劝导的时候，你没有做到，并不表示那就不是真理。你要信耶稣，你要喜乐。各位，这些都是我们自己都不一定能做到。对了，我们信耶稣，但有的时候真是小信。我们是应该喜乐，但有的时候我们真是愤怒。但我们总还是劝人，当然这也需要技巧，求神帮助我们。要有这些技巧，需要有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十四节，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且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这些话我们都随时跳回箴言里，传道书里面所讲的，就是我们要领受智慧人的话，我们要敬畏上帝，我们要照着上帝的话去做。那么我们一面领受，一面也去教导别人。好，这里有一件事情，他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对不起，我在这里要讲一个观点，希望你不要误会我是理性主义。我也希望如果你是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为我祷告，而不要咒诅我哈。就我有一，这也算是正统神学的讲法吧，有个讲法就是恩赐 gift， 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和天赋 talent， 天生禀赋而有的，基本上一样，没有冲突。这是我的看法。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天赋有一个好的歌喉，信了主以后，那个歌喉唱得非常好，我们一般就讲，哇，你有唱歌的恩赐。一个五音不全的人信了耶稣，他就突然成为 Pavarotti 的，因为圣灵能做这事，我绝对相信圣灵能做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一般他不常做这个事情。以此类推了，我们不是重生得救，信了耶稣以后，我们马上就变了一个人了啊，身上有一切耶稣的荣美。刚好相反，我们知道我们还是跟以前个性肉体都还差不多。我们是在信主的时候，如果你有比较剧烈的一些经验的话，可能有很强大的眼泪啊，哭泣啊，喜乐啊，喜乐如江河啊，可能有，但是这个不一定有。我的意思是说，神给人的恩赐其实跟神给人的天赋是一致的。有一个绝对不一样的地方是，当我们说这是恩赐的时候，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舍己，知道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我们舍己，我们凡事仰赖他，依靠他，荣耀归给他。我在很会唱歌不信主的时候，我甚至也可能唱这个什么圣诞歌曲啊，在节期的时候，但是我信主以后， 我唱的歌歌喉可能仍然很好听，但是我唱歌的时候完全信靠上帝，也完全把荣耀归给上帝。我觉得不同的在这个地方。你说康牧师，你讲的可能跟经验有点像，但是跟圣经的话不一样。我知道的恩赐就简简单单的照这里说按手赐给你，圣经上讲的太简单了。这一点就是灵恩派弟兄姐妹常常有的，他们要给人恩赐的时候常常是按手的，有的时候甚至是像武侠小说一样发功的，有一段距离发，好像有一种东西就可以过去进到里面了。从旧约的时候，包括约书亚被按手，一直到新约的时候，一直到今天按手的时候，我感觉正统的教会，这不是我感觉的，正统的教会，我没有说灵恩派不正统啊，就是在讲到按手的时候，比较不是强调按手的时候那个功力或者恩赐就传进去了。或者是就电疗也好，或者什么就进去了，比较多是按手是对恩赐的肯定，不是赐予而是肯定，就是我们现在按立你做牧师，按手在你身上，并不是把牧师的恩赐、讲道的恩赐等等传到你身上，而是你在过去一辈子，包括念神学，包括在教会的服事，你的恩赐显出来，我们做一个 confirm， 做一个肯定，教会肯定。那么我是这样解释的，那么希望各位这样解释当然比较合我们所经历到的，就是当然也许灵恩派弟兄姐妹会说，没有，我有过经验，真是一股强烈的电流进到我里面，然后我以后就改变了，我以前很怕黑，后来不怕黑了，我以前很怎么样，就后来就不怎么样。好，如果是这样，如果真是出于圣灵，我也很感谢主，也请你为我祷告，我怕的东西多了，多为我祷告。那么但是我想这个是跟我们天赋先天有关，也跟后天的操练有关，所以十五节说殷勤的去做，专心要人看出你的长进。基督徒里面还就是都比较喜欢跳跃式的，就是跟又跟我们武侠小说一样，一个弱不禁风的少年书生啊，那么或者是甚至小孩子，我不知道现在武侠小说是怎么样，我们那个时候武侠小说就是弱不禁风的书生。少年人十几岁，哇，再经过一个老头子，白胡子老头子把什么一甲子的功力传给他，哇，就很神了。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在想到长进的时候也是这样，对不起，很多时候是我参加了一个特会，哇，遇见了神，以后有个我生命有过真奇妙的大改变，是耶稣来住在我心。那么通常灵恩派或者是圣灵或者是谁谁谁为我按手，各位，这些我都肯定神会做这些工作，圣经在尤其在写复兴的时候也是，但是那个并不是一个常态，包括五旬节的时候那并不是一个常态，就是很多人我也到今天都还是很希望台湾有大复兴，像各位，假的复兴很多哈，那种制造出来的假的虚伪的，我觉得是占大多数，如果不是绝大多数。即使是真的复兴，包括五旬节使徒行传所讲的真的复兴，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你看他们不是发怨言吗？后来人多的时候，你看他们不是有亚拿尼亚撒菲拉七哄圣灵吗？旧约的时候大复兴，包括西西家的复兴，你在小先知书里面会看到当时社会上面 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就是我不是拿正统神学来吓人了，就是正统的神学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罪性总还在那里，靠着上帝的恩典，常常的操练对付，我们能够多结果子，能够长进，但是不一定是，或者多半不是一跳就跳得很高。那个一跳就跳得很高的，我也常常发现一跌也就跌得很厉害。我们教会有个弟兄，他有精神官能方面的病，他有去医治特会，那么然后去前面的按手祷告，回家好高兴，我好了。第二天又重复了。各位，我求主帮助我，不是没有信心。我们对主的信心，就是不一定要看到那么多神迹奇事，看见的就信。耶稣就说你是看见才信，没看见就信，那是有福的。我希望我们都是有福的，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在平常的生活中，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有长进啊，要恒心啊。十六节说，十五节说要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哎，这都是伤心话了啊！我是不知道我来这里，众人有没有看出我的长进来？每隔个半年来一次，哎呦，康姆斯的这个灵性进步更有爱心了，还是又退化了？另外，伤心的，要使众人看出你结实有效，哎，这是伤心了。这我们恐怕一辈子都没有什么效果哈。那属灵的事，我们求主让我们多结圣灵的果子啊。这十六节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谨慎自己，我想是行为个性，自己的教训是教导，两个当然不可以分。他把它分开来讲，就是再一次提醒你，也不要被魔鬼攻击，因为你没有做到，因为你不够好，所以你就不教训了。哎，我自己都一天到晚看色情网络，我怎么能叫人家不要看色情网络呢？这样我们就是两个差错，一个是自己犯了错，另外一个是也就不敢教人家了。我们希望两个都能得胜，靠着主能够得胜，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我们希望我们教导和聆听，我们都能够在真道上，这些事上要恒心啊。哎，这也是很难。我觉得任重道远这件事情，任重比较不难，很重的东西咬紧牙关一扛也扛起来了，道远就难了。很轻的东西要拿个十个钟头我们也嫌累了，我发奋读圣经，一天读两个钟头，20年一次，这办得到？每天读5分钟不间断，恐怕几个月就断掉了，如果不是几天就断掉了。就是任重道远，道远我觉得更难，恒心更难，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哎呀，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啊，这些都我们又跟前面讲的就是传道书里面讲到的，要敬畏神，纪念神，要领受神的话语，听和讲也行了，也去行，但是听和讲真是很重要。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这倒不是说我们能救人，这是说上帝的救恩能透过上帝的道发挥出来。我不知道有一个现象要怎么解释。我是牧师，在教会里面主日聚会前在门口欢迎人家来，聚会后在门口跟人家打招呼。我发现我在每一个教会，在每一次的主日都有一个现象，我就说像台北堂嘛，都有个现象， 聚会前大家人陆陆续续进来了，我在打招呼。一般人进来聚会的时候脸色没有什么特别喜悦，那么还甚至很多都比较严肃一点啊，就都比较严肃庄严了。喜乐的时候是聚会完在那个大厅里聊天，哇，每个人都高兴得不得了，聚会完了。我不知道这表示说来崇拜是很痛苦的，崇拜完了哇，这才是快乐时间到了，我们可以一起喝咖啡啊等等。或者是因为领受了上帝的道非常喜乐，不过好像大家谈一般谈也还是烂来烂去的那些事情不大是哈哈，各位这是开玩笑的话，我只是在讲到说我们求主帮助你们也多为传道人祷告，不仅是传道人、牧师、小组长辅导，我们自己也是。提摩太不是牧师，或者说应该不是一个使徒，可能算牧师吧，那时候那名称怎么用我不知道，但是他跟传道书里面最后这两章里面所讲的还是一样，我们都是一样，让我们领受神的话，让我们听神的话，让我们传讲神智慧的话，敬畏上帝也能够行出来。所以让我们也很喜悦的进到教会，也很喜悦的离开教会，愁苦难免，甚至很多时候很愁苦。我们每个人都有挥之不去的烦恼，包括家里的、学校的、教会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叫我们厌恶的，包括我们身边的人常叫我们最厌恶啊，求主帮助我们。最后有一点要分享的，因为我们在传道书里面看到的最后这边讲的，他讲到少年人，我们刚刚也讲到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我已经讲了这个是不是说中年人老年人就可以不上进，在灵里不长进，而是说一个我们希望快对美善的事，包括属灵操练能够快，最老的人最病危的人也是快快的依靠主，不要找理由拖。另外一个呢，也是的确各位年轻人，当我说各位年轻人的时候，我是指各位每一个人啊，我没有看到年老的，个个都是年轻漂亮英俊啊。各位求主帮助，好，的确我们比较年轻，年轻是早上8点的太阳，老年人即使是属灵也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更何况很多时候夕阳并不好，老年的记性啊、体力啊都我讲到哪里了，都衰退了，都衰退了。我们各位，我这也不是开玩笑的，我真的是教会里这种记不住人名字的情形越来越多。但是我就是说，求主帮助我们的年轻人，让你看到上帝的美好，让你看到属灵操练的美好，让你看到敬畏上帝的美好。把上帝当作你的主，纪念他的美好。所以这就是第五章第一节的话，不可严责老年人。不可严责老年人，我想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对老年人的尊重。各位，我也算是老年了，就是现在我有那个老人的那个卡了，已经而且有了1年了，已经算老人了。哎呀，有人说啊，都看不出来了。哎，各位，那个是假的，那是做过拉皮手术的，那个、里面的心灵衰老，然后记性差等等，那个、身体的衰败。哎呀，真是很快很快，求主也怜悯我。所以不可严责老年人，是因为老年人起码我恐怕会很自卑，经不起骂的。然后我们犯的错误又多。另外一个不可言责老年人，我想不知道是不是更可悲了， 就是也不能够苛求，老狗学不会新把戏了。各位能够教会的前途、国家社会家庭的前途都在你们年轻人的身上，我们求主帮助。当然我们也并不赞成童子军治国，但是刚才也有讲我们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谦卑不可言责，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好，我们敬畏上帝的生活，听神的道，彼此相劝，彼此提醒，相劝提醒的时候也因人而异。老年人不要言责，免得实在伤人。老年人不要言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实在学不会了。哎，你看他真是话讲的都恰到好处。在劝少年妇女的时候，他说总要清清洁洁的，其他劝老年人、劝老年妇女、劝少年人都没有说清清洁洁的。这在讲什么呢？因为你劝你安慰，哎呀，魔鬼何等厉害，总有可能就在你劝安慰的时候犯了很大的错误。当然了，我也不知道现在需不需要，因为同性恋是越来越流行了，所以是不是同性的相劝也要加一句清清洁洁的，不晓得。各位今天来的时候，现在教会里面也很多谈这个事情，我不希望引起另外一个话题，就这个世界我也不敢说越来越坏，因为我也有进步的地方，但是实在是很难。就今天来的时候建荣有跟我讲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好像越来越严重，我想是的。那么但是我也不觉得每一个时代的问题都好像越来越严重，我觉得都很严重。但是如果我们学习敬畏上帝，而我们应该是敬畏上帝的，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灰心，不要灰心。我们是有盼望的一群，我们不管这个世界越来越好越来越坏，不管我们是越来越老，可是心意越来越更新变化，不管是怎么样，让我们敬畏上帝也记得上帝，敬畏上帝的话也学习相信操练上帝的话。这个世界神让我们来这里走一趟，我希望，我相信神的希望也是这样，从我们刚刚看到的传道书来讲是希望我们快乐的，甚至有这一句话吃喝快乐。旧约以色列人就有这样的情形，他们吃喝快乐。以赛亚书有讲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的，圣经上有讲你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吃喝快乐，每次丰收的时候吃喝快乐，吃喝快乐耕种盖造都不是坏事，都是很好的事。愿你喜悦你怀中的妻怀中的夫，愿你喜悦你单身的生活，愿你喜悦逛街，愿你喜悦。各位你不必在收购碰到我了说康牧师我来这里买一本圣经逛街也不是罪恶的事情，那么吃喝快乐美丽这些都不是罪恶的事。各位因为我们有一个信仰，这都是上帝造的，上帝管的，而且上帝仍然在掌管，而且上帝给我们有救恩，我们基本上我只能说是正面的，我不敢说喜乐，因为生活实在很艰难。圣经里面也讲了，也有泪眼先知耶利米，那么耶稣也是，有人说他没有笑过，但是耶稣有欢乐过。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是正面的。你的工作有可能有艰难，不是不可以换。你的婚姻有艰难，我甚至要说可能不是不可以分，对不起，讲这话会引起很多纠纷，很多人。我们不是不可以更换，我们也都会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在任何一个这个世界实在太痛苦了，太虚空了，人生实在是太……各位，这我们基督徒并没有不体会啊。信了主以后，即使圣灵充满，喜乐犹高，我们都还是会有。我们就求主让神智慧的话在我们敬畏他里面，在教会的生活里面，虽然教会生活也常常有很多很伤人的，我们能够听进去，能够有长进，我们能够活出正面积极的。是神在掌管，我们是这个世界唯一有盼望的一群，唯一有平安的一群，因为我们认识主，主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求主恩待你的教会，求主恩待我们当中的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都恩待主，我们都为我们祷告，求主让我们的老年生活不至于太悲观绝望，求主让我们中年生活不至于压力太大，求主让我们少年的生活能够就远离少年人的私欲，不叫人小看。我们感谢主，愿你的教会、你的园子里面每一个枝叶花朵都是蒙恩的。我们还是有花开花谢的时候，但是我们到你那里的时候就永恒的开放。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